共军报告担心翻天巨变临近，中共成为美国唯一敌人。习近平颁布预备役条例，藏更大野心。柯文哲确定延押两个月，有共犯未到案，怀疑同中共有关。纽约警察局长联络小组被解散。离奇 ，F-35B 无人驾驶下平稳飞过百公里。内地女子批香港侍应只讲粤语，引争议。台湾改从百利之采购白虾。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经由中国流亡作家袁鸿兵传出的一份中共军方报告，披露中共党魁习近平目前最害怕的事。随着美国总统大选临近，俄乌战争进入了不确定时期，最近普京四处结盟，立陶宛非政府组织黄蓝负责人奥曼透露，北韩会出兵80,000援助俄罗斯，同时俄罗斯将会同伊朗签署加强防务合作的战略伙伴协议。11月1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土耳其媒体采访的时候警告说，美俄正处于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边缘，一时间俄乌战争似乎就要扩散，但有消息显示这个会正中中共的下怀。据袁鸿兵11月1号透露，中央军委联参部、国防大学和外交部抽调专家组成智库，专门关注美国大选的，9月份完成了一份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军委。习近平批示将报告传达到集团军和省军区一级。报告判断，川普一旦入主白宫，必定会引发国际地缘政治翻天覆地的变化。川普会很努力地令到俄罗斯和美国化敌为友，一旦俄乌战争结束，影响力亦都会辐射到中东，伊朗被进一步削弱，以色列将会成为中东地区更强势的部署。这个有利于美国将力量从中东地区和欧洲转移到亚太，这个亦都会令到中共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就算是很担心，但报告认为中共侵犯台湾的渠道仍然有效，因为川普要推动俄乌战争结束等都需要时间。报告建议中共中央军委把握好2025年到2027年这个武力侵台的时期。报告最后提出了三项建议。第一项是加强对俄罗斯的支持，促成北韩团进入俄罗斯，力争在美国新总统就职前令到俄罗斯获得更大的军事优势，增加俄罗斯在谈判中的筹码。报告认为俄罗斯开价越高，达成停火协议的可能性就降低。中共就是不希望俄乌战争尽快结束。第二个建议就是加强对伊朗的军事支持，尽量将美国拖在中东。第三个就是入口，完成入侵台湾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准备。不过虽然中共想利用朝俄消耗美国，但普京和金正恩另有打算。视频人蓝述分析说，俄罗斯和北韩并不想扩大战争，普京现在想要达到的是一个政治解决，而不是彻底的要同西方反面。普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最后政治解决做准备。政治解决的背后需要什么呢？是强大的实力。普京想要作出的姿态是什么？就是朝俄联盟有足够的这种军事实力，将这场战争一直打下去。他是要作出这样的一个姿态。美国新总统上任了之后，普京再坐下来同泽连斯基谈判，同时还有短期的目标，就是防止在美国的新总统1月20日入主白宫之前，防止泽连斯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反击。普京和金正恩所做的应该是从长期和短期看，他们想达到的是这两个目标。朝俄两个盟友和中共立场不一致，美国亦都已经意识到中共的野心。美军10月在夏威夷举行了演习，美国媒体认为 就是为了美中开战做准备。演习和过往的美军军事演习非常之不同，军装不再是适应中东的沙漠迷彩，改成了用叶林作战的绿色迷彩。更重要的是，演练重点之一是低空跳伞，800几名陆军官兵从1200英尺大约360米的地方跳伞，空中反应时间大约只有9秒。虽然美国媒体认为训练相当危险，但美军表示就算是这样演习还是照常，要为在美国太平洋陆军责任区内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做好准备。关键时刻节目认为，美军这样的训练是在度模拟跳岛作战，是假设太平洋发生战争后必须在小岛作战。从演习危机性来看，美军是玩真的。耶鲁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文安纳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谈到中美开战的问题。文安纳说，如果北京相信未来属于他们，继续目前的错误政策，那将会是最差的选择，因为只需要一场战争就能够摧毁中国的未来，影响好几代人。文安纳说，民众通常不愿意思考战争，但历史教训表明，局势有时会很快速失控，美中要避免走向战争。中共党魁习近平10月31日签署了颁布《预备役人员管理暂行条例》。军事专家分析指，北京是吸取俄乌战争的教训，但增加后备军人数并不代表战斗力提升。中共官方没有公开《预备役人员管理暂行条例》的细节，仅表示条例会推动预备设人员法的运作。而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曾经表示，3月开始实施的预备役人员法是为打仗做准备。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和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洪子杰对自由亚洲表示，预备役人员管理暂行条例不能够直接联想为针对台湾，但确实对台作战有帮助。中共见到俄罗斯在乌克兰打到缺兵员，要找北韩要兵，因此联想到万一台海发生战争，该如何处理相关问题。睇返之前嘅预备役人员法，应该缩短咗备战时嘅动员时间。南华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孙国常认为，除咗台海外，预备役人员法针对对象亦都包括美国。台湾嘅军事专家估计，到2027年，共军单系后备军人规模将会达到730万人。中共嘅军事野心唔单止喺台海，对区域甚至全球都构成威胁。不过，洪子杰认为战斗力唔一定相应增加，仲要睇武器装备够唔够，符唔符合现代化嘅战争嘅需求。台北地方法院11月1日下午裁定，因有共犯仲未到警署协助案件调查，将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延押2个月。并禁止接见同埋通讯。到目前为止，京华城案4名被告全部被延押。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柯文哲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之逃利罪，最轻嘅量刑亦都要5年起跳，有逃亡可能，而且有共犯未到警署协助案件调查，需要防串证或者毁灭证据。因此裁定自本月5日起延押2个月。有分析指，防止同共犯串证应该是指滞留在日本的柯文哲随行秘书许子瑜。许子瑜目前被控方视为最重要的被告。民众党对延押柯文哲表示遗憾和愤怒，指司法现时为执政党效忠，呼吁有证据就起诉，无证据就放人。支持辩护律师为柯文哲提出上诉。台北市议会京华城调查小组召集人游淑慧11月1日表示，本案4大被告柯文哲、威京集团主席沈庆京、台北市议员应晓薇、 台北市前副市长彭振声都裁定继续羁押，代表犯罪事实涉嫌重大，且犯罪利益庞大。据《纽约邮报》11月1日报道，由于涉及中共统战，纽约市警察局长联络小组已经被解散。被解散的原因是警察局长联络小组内的美籍华人助理局长林桂安和中共统战组织来往频繁，林桂安的顶头上司卡班亦已经在两个月前辞职。林桂安生于福建，1993年移民美国，2022年9月加入纽约市警局，成为纽约警察局史上第一位华裔助理局长，负责纽约五个行政区的警务联络和协调，以及华人警员的招募和提拔。林桂安在加入警局前主要在酒店业工作，曾经担任纽约市福建长乐南乡同乡会副主席一共12年。福建同乡会被指和中共统战部关系密切。纽约市长亚当斯因非法募集竞选捐款被联邦调查局调查。林桂安和亚当斯的亚裔事务高级顾问郑其容关系密切。美军11月1日公布了一个调查结果，一架 F-35B 闪电战斗机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平稳地飞行了102公里。综合美国媒体报道，事件发生在去年的9月17日，一架海军陆战队 F-35B 在训练中遇到暴雨，没多久飞机就传出仪表、通讯、导航等多项电器故障，飞行员立即跳伞，但飞机却平稳地飞行了102公里后，先至在一处偏僻的田野里头坠毁。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伤亡，搜寻人员花了一日几的时间先至找到坠毁战机。美军近期公布调查报告指，事故是飞行员的失误造成的。当时落暴雨，飞机的导航和仪表都出现了故障，飞行员的头盔显示器亦都多次发出警告。不过调查人员指，飞行姿态并未失控，飞行员应当返回基地。调查认为飞行员选择跳伞的时机并不恰当，而飞机之所以可以在没人操控的情况下飞行，是由于 F-35 先进的自动飞行控制系统提供了飞行的稳定性。就算责任是飞行员，但最终的调查建议不采取任何的惩罚。内地的一名女子在小红书发文，讲述了到香港旅游的不愉快经历，认为服务人员没理她听不明，仍然一直跟她讲粤语是不礼貌的。这一名女子在文章的最后要求香港人不要讲广东话，很快掀起了网络的热烈讨论。有内地的网民提出，香港人哪里来的优越感？香港普通话大众化教育有待增强，可能仲要过十几年吧，佢哋先至会心甘情愿咁承认普通话。粤语系方言，普通话系中国大陆嘅通用语言。但亦都有人支持港人讲粤语嘅权利，留言话去港澳亦都要尊重人哋嘅语言。入乡随俗好正常啊，千祈唔好去日本，日本嘅店员都会好真诚咁同你讲解用日文。仲有网友质疑佢只系利用两地话题引流博流量。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10月29日至30日率团访问友邦百里之，承诺加深邦交友谊，减少贫穷，创造经济机会。海外媒体披露，台湾决定从百里之入口白虾。林佳龙表示，从百里之入口白虾已经进入实地查核阶段，著名的百里之辣椒酱在台湾亦都好受欢迎，并期待未来在基础建设、公共医疗等领域的合作。危地马拉媒体中美洲360亦都证实，台湾将会向百里之开放白虾市场， 报道提到，台湾过去曾经是洪都拉斯白虾的主要买家，但洪都拉斯现任总统卡斯特罗去年转向同中共建立外交关系后，洪都拉斯的白虾行业陷入了崩溃，而台湾为了弥补断交后的白虾短缺，将改从白利兹入口。呢一期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同埋分享，呢个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